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在这些人到了巴比伦，而且到了巴比伦的王宫里面，他们真是天之骄子。各位，这时候我希望你能想一下他们的思想的这些年轻人，这些十几岁的年轻人，但以理这时候大概也是十几岁，最优秀的年轻人。我是觉得我们中国人一想到这些啊，你们现在我还不知道哈，如果在我这一辈的受传统教育的，就有一种悲哀感，像那个唐君毅先生，就中华民族花果飘零，我们这些最优秀的人就给异族来使用，就悲哀，然后悲哀就在那里写一些诗歌啊，画一些画啊，底下署名客次客旅什么地方哈、啊，好像很不甘愿，但是其实不甘愿你就回去嘛，你为什么不回去呢？然后不过我们可以去想一想，就这些人他们的心情怎么样。可能在我们华人里面会有一些悲情，这在中国历史上的悲情就太多了，有名的就是王昭君啊，昭君出塞，有名的就是胡茄十八拍啊，这些何帆，就是有名的就是苏武牧羊，有名的李林达苏武苏，就是我们到异族去了很可怜，我们很苦服侍那些人。好，各位，我是劝各位不要有这样的想法。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，这个世界没有固定长存的家，如果神把你带到哪里去，带到哪里去。我们可能台湾这十几年这种观念已经淡很多了，所以移民到纽西兰到什么地方，然后宣誓效忠啊，也不大在意了，只是那个其实对本地还是常常不怎么效忠的。你在那里效忠你就忠于那里了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的女儿算是很优秀，考上西点军校。我说他是中国大陆人，中美打仗怎么办？他说当然是帮美国啊，我是美国人了，这很正常嘛。耶利米书也说，当你被掳到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，你就对新的王效忠。我们最终的是我们的上帝，其他国家民族都是次要的，所以你要效忠到这些地方去。各位，圣经没有禁止以色列的，我们觉得他的民族意识比我们华人绝不会弱，但是即使这样，因为他们有个更强的对上帝的意识，所以他们就没有把民族国家当作神，这是很好的，没有那种国家主义民族主义。所以你看到被掳的耶利米是鼓励人投降，这在我们中国也受不了。以西结也是在被掳的地方，耶利米以西结都是在被掳的地方，就是没有说什么要反清复明啊，反共啊，就是这个驱逐鞑虏，没有这种想法。我们是被上帝处罚在这里的，我们在这里是很辛苦，但我们就在这里，神没有带我们回去之前我们就在这里，这就是我们的家。各位，这些也就应用到你们现在的状况。我不谈政治，但是外省人在过去60年常常被人家骂，就是这样，就一天到晚住在这里，天天想大陆啊。现在大家每个人都讲啊、哦，我是爱台湾的，我这句话台语都还不会讲，对不起，我是外省人哈。只是我看到这个现象，我也会觉得你一天到晚你住在这里，你怎么一天到晚想那里？然后这里男的也不好，女的也不好，所以什么都不好，那你就回去嘛。你说那里也不好，这里也不好。各位基督徒，我们是想到天上的家，可是我们想天上家的时候，我们越想天上的家，我们越想我们的上帝，我们越在我们现在所住的地方，我们成为盐和光。我们越在这个地方跟人是友善的相处，甚至在出埃及记利未记你都可以看到这里。虽然出埃及记利未记是讲到你进到迦南地那里的人要消灭，但是没有消灭的，你如果要跟他们通婚，要跟他们结婚，其实也还是可以。这各位经文我们今天不去讨论那些重要的。各位基督徒只有一条线，只有一个底线， 就是做任何事，我们是自由的，但是我们的自由是建立在对上帝的绝对忠诚上。任何事我忠于上帝，我不是忠于以色列，我甚至不是忠于耶路撒冷的祭司制度或者耶路撒冷的那个圣殿，好像犹太人要一天五次朝麦加祷告一样。没有，我们在哪一个山上都可以敬拜上帝，我们在灵和真理里敬拜。那如果就外在的来讲，哪个地方哪个国家让我舒服一点，我愿意移民去也没有什么不好。所以注意，这些都没有什么不对。当但以理或者说以色列或者你或者我们有一天移民到哪些地方，有一天我们改变教会到哪个地方，各位，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事。虽然我们在生活中可能会很看重这些，我到哪里使我的小孩我的资产能够最保值，这也不是坏事，但最重要的是我去到哪里留在哪里做什么，我都希望我对我的上帝有更大的信心和敬畏。你要吃也可以，好像跟底下讲的不一样，好像有的不可以吃啊。下面我们是最忽略的，但是最严重的。第六节，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，但以理、哈拿尼亚、米沙利、亚沙利亚，太监长给他们起名。这个太监长啊，亚斯皮拿。起名，但以理为伯提沙沙，哈拿尼亚为沙德拉，米沙利为米沙，称亚沙利亚为亚伯尼哥。这个我们最也不熟悉，也不想多看。各位，这个最重要，我说一下。但以理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是审判者，或者说神是我的审判者。这是但以理的名字。他的新名字伯提沙沙，那个字的意思是比勒保护他的命。比勒是巴比伦的神的名字。这个哈拿尼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显恩惠。沙德拉就是他的新名字，是雅古的命令，雅古也是巴比伦神的名字。其他两个人也都是一样哈。那个米沙利的意思是谁像神那样，那米沙利的新名字叫米沙，是谁像雅古，雅古是巴比伦的神。这个亚伯尼哥呢，亚撒利亚的意思是耶和华帮助，亚伯尼哥呢是尼哥的仆人，都是神明。好，我再翻译一下你就懂了。各位，刚刚那些名字你没记住没有关系，你去查一下圣经字典，一般注释书都有，那个不重要。我举个例子，今天如果我们台湾是佛教国家，被佛教征服了，然后有一个佛教徒要使用我做佛教图书馆的宗教部的管理员，改一个名字，康来昌的名字改成康弥勒佛，他就去叫我，哎，弥勒佛过来，弥勒佛的仆人过来。各位，你愿不愿意被改？我猜你们都不愿意被改。可是这四个人通通被改，也就顺服。各位，我没有说你要被改成这个名字，我没有说你不信，你的儿子生了，然后你给他取名叫康约瑟，然后你的婆婆拒绝，要把他改成康妈祖啊，或者什么，你很火大。然后我们当然就觉得这被咒诅啊，怎么不好。各位，能避免当然我们避免这些事，可是你在罪恶的世界有的是很难避免。圣经上有讲我们不但不可以，我们连这些异教神的名字你都不要讲， 对，那点想显出上帝和我们对异教的厌恶，但是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避免这些事。各位，我还是回到我们的底线，在我们心中敬畏上帝。有，我不是叫你说谎，也不是叫你不诚实，但是我是说你内在对主的敬畏是更重要的。你看看但以理和他那个同伴，已经到了连名字都变成异教神的名字了，那很难生活。很多基督徒说，牧师不了解我们在这世上的艰难，我们不是不了解，因为你看圣经你就会知道很艰难。可能你的老板，可能你的婆婆，可能你的丈夫，可能你的环境，而且照我看是敬畏上帝会越来越难。不是在台湾而已，在美国也是，西方也是。这一次我觉得我们教会迟早会略略领略到一点，领会到一点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，就是同性恋的力量，你会领会到，你会尝到这些，而且你会尝更厉害的，他们的力量会越来越大。各位，我对这些一点都不怕。你重要的是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更大。那你里面没有上帝就不行了，你里面没有上帝的话就没用了，那不是喊几句口号可以的。那感谢主，但以理他们就显出他们的底线来，而这个底线要很小心看哈。第八节，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饮的酒玷污自己，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。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，受怜悯。太监长对但以理说，我惧怕我主我王，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，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，怎么好呢？各位，尤其是姐妹，请你不要用你今天的观点来看这句经文，因为我知道我们天天希望我们吃一种饭就可以肌瘦，但当时不是，当时营养不良的，要希望你长得越白白胖胖越好哈，不是白白胖胖，就是越红光满面。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。但以理对太监长说，所派管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沙利亚的委办说，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。十天是概括之词，不一定刚好十天，也许十个礼拜等等哈。给我们吃素菜喝白水，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的那少年人面貌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。这段经文我们先讲简单一点的，简单一点的就是基督徒对上帝我们应该绝对的忠心，这个没有问题。那我们都嫌，我们都怕今天基督徒多半太容易妥协了，我们对主太不忠心了，动不动就跟这个世界妥协，这是我们所遗憾的。但是有的时候有些基督徒呢也很不妥协，而他的不妥协又是错误的。各位，我们不妥协要在信仰上不妥协，其他的地方不是说我们跟人不来往。保罗在新约也有讲，如果可能尽量与人和睦，这罗马书好像十二还是十三章讲，我们跟人尽量和睦相处。保罗在那里讲的显然是跟外邦人，我们跟外邦人不信主的父母，甚至我们邻居是一个庙，我们跟他们也能够友善相处是最好的，甚至我们邻居是赌场，我们能跟他友善相处也是最好的。你能叫人家不开最好，你能叫人家悔改信耶稣最好，你能避免这些最不能在最好的环境，你把好的坏的环境变好是最好。但是很多时候他没有改变的时候你怎么办？我们能够不撕破脸也是好的，当然那个前提都是我们专心尊主为大。专心尊主为大跟这个世界一定有一个基本的会对抗的地方，因为他们不尊主为大。但是不是时时刻刻都一定要发出来，包括你跟你不信主的丈夫不信主的父母，你不必一天到晚跟他吵架，甚至不必一天到晚为了他信错了要下地狱跟他吵架。你这样讲当然是很愚蠢的了，当然有一天也许你很高兴他下地狱了哈。不过我们需要有一些智慧，而且我们可能的话跟人 和平相处。你看哈，但以理、约瑟都是这样，包括但以理在这里，圣经上讲他第一个他不要自己被玷污，很好，这我们等一下讲。第二个，他使在但以理在太监长面前蒙恩惠，受怜悯。各位，这也是好事。我们要去办使用执照，我们要去办任何的事，各位，你我教会都会要办很多的事情。我们能跟医院，能跟区公所，能够营建所，我们能跟他们有好的关系，这不是坏事，不但不是坏事，是好事，也是方便，也是好。以斯帖也是这样，那都是在很罪恶邪恶的环境中，哎，在邪恶的环境中，上帝让以斯帖也是蒙那个太监长非常大的喜欢，跟那个王昭君毛延寿就不一样啊，就是王昭君就是跟太监处得不好，其实他一直不得宠。各位，我们跟人能处得好不是坏事。好，但以理就说了，我不能吃这个东西。太监长说，不行啊，你不吃你心情不好瘦了怎么办？你瘦了我的头就不见了。各位，你在这里也可以看到，那个时候尼布甲尼撒真是伴君如伴虎啊。尼布甲尼撒跟太监长讲，但以理给你管，然后他随时把但以理叫来，怎么样，这几天睡得好不太好，可能那个人头就砍下了。你说这是恐怖啊，这是恐怖政治。好，你在恐怖政治里面，你还是跟恐怖的人要相处。各位，我们在罪恶的世界，我们不一定能改变他们，能改变他们最好，有的时候你自己都改变不了，对不对？事实上我们自己都改变不了，我们只有求主帮助了。那但以理也没有说你头不保，那是你头不保，你死我也不吃，老子就是不吃那个祭过偶像的肮脏的东西，你们通通死掉最好，来一个砍一个。各位，你何必一定要这样呢？你何必要为难那个人呢？他没有信耶稣，你信了耶稣，他已经对你很客气，他没有强迫你打营养针和点滴，还打欧罗肥让你胖一点。他跟你讲，哎，但有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双方都可以有的空间，那很好啊。你试我几天，看看我这几天有没有就面黄肌瘦。第十四节，委办便允准他们这件事，试他看他们十天。过了十天，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啊、哦！我再一次说，肥胖不是好字，但当时那个时候是表示好，就表示皮肤光亮。于是委办撤去他们的膳，饮的酒，给他们素菜吃。好，我们现在来讲那个比较难的，对不起，第一堂过一点时间哈。这个但以理不吃这些东西，不要把这个变成一个规矩，就是我们不吃这些东西，这些就跟我们在新约可不可以吃祭偶像的物常常连在一起了。但以理不吃，很明显因为这些东西都祭过了，但以理就不愿意玷污自己。但是祭偶像的物，我们在这里不去谈它哈，这个在罗马书还有哥林多前书八章十章都谈过哈，罗马书十四章我在这里不去谈。基本上我是告诉各位可以吃，就那个东西是上帝造的可以吃，因为偶像不存在，偶像根本偶像没有造这些东西，偶像也不能使这些东西更圣洁更污秽，这上帝造的一切都可以吃。你不要因为这个房子或这个衣服或任何东西被咒诅过你就不敢穿。我知道很多人觉得哦，那有魔力在上面，当然你要去请牧师洁净一下也可以，但是我觉得根本不需要，那是上帝做的，那是上帝存着感恩心领受，没什么可怕的。但是在新约里面也有讲到说，我们不吃的理由是怕人家跌倒。就本身来讲，那个东西是属上帝，你信上帝可以吃可以用，但是你吃你用如果会让别人跌倒，他也许觉得他不知道你吃是信上帝而吃，他以为你吃是你既信上帝又信妈祖，所以他也吃，他是又信上帝又信妈祖，那就完蛋了，那就叫人家跌倒了。好，所以这些东西 我们就它本身我们可以用，但是我们在用在吃，如果影响到别人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要吃，就不要用，或者是让人家跌倒。你自己如果没有信心，也不要吃，也不要用，你不要碰这些东西。好，原则上就是这样。那但以理就有一个立志，他觉得他不要被这些东西玷污。我和我太太就有不同的做法，但是我们都很尊重，当然现在不需要有这个冲突了。就我儿子就问，那如果说有人请吃饭，那个过年团圆饭是拜过祖先的，吃不吃？我太太就说，妈妈是绝不吃，当年就是在他就在他家里做这个见证，以至于除夕夜不能吃饭，他家里气死了，那时候都不信主。那我说得定会吃，因为我家人都信耶稣，从来没有拜过，所以都可以吃，我们没有这个困难。但是我尊重我太太做法，就是她觉得她要保持一个见证。那么我的意思就是说，重要是看你的心是不是敬畏上帝，但你敬畏上帝，也希望你在敬畏上帝的时候你不叫别人跌倒。这不是一个死板的，你像但以理、巴比伦这些祭过偶像的东西我不碰，我吃蔬菜白水而已。但是但以理也不是一生都是这个样子，在后面你就可以看到，在但以理书第十章第二节，第三节，美味我没有吃，酒肉没有入我的口，就是后来他也吃肉也喝酒，就是有些时候可能在这个时候需要有特别强的一个见证，所以他就不吃。那你看以斯帖，那更过分了。他不但是吃了所有波斯的东西，他还跟一个异教徒睡觉，而且不是结婚呢，这只是试婚一次。然后如果他不被喜欢的话，就他就是一个被玷污的人。他虽然是有这个情形，但是他还是做了这个事。我也不是鼓励各位姐妹可以做这个事，我只是在说我们敬畏上帝，然后在这个变化莫测的世界，求主让我们身体心灵都能够平安，不被玷污。如果身体啊实在有这个那个的污秽，我们没有办法避免，求主让我们心中圣洁的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